大家好，又到周三了，我是欧阳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台呢，主要是讲这个哥布林回忆录的这一则故事。那么讲这则故事之前呢，首先呢也要给大家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贝明和诺伊佩拉的这个削弱。那么因为这个野猪也就是诺伊佩拉欧阳白很少刷，所以说不太了解，但是贝明还是有数据可以提供的。其实也不能说是欧阳白一个人的功劳，欧阳白只是个人认为，这个贝明 BOSS 啊并没有削弱，因为他这个体型越大，他的防御力是越高的。那么后来呢，跟这个枪魂兵子讨论，那么枪魂兵子呢给予我们这个听众的所有的玩家给了一个提示，就是说贝明 BOSS 这个虫王露骨呢，他虽然体型变大了，但是这一次的削弱呢让他的属性抗性减少了，也就是说当你吃火蜥蜴的药剂之后再刷这个悲鸣 BOSS， 那么效果会提升的更多。所以说以后如果有想长期刷这个悲鸣的话，果断去多买一些火蜥蜴药水啊。哎呀，我这绝对不是抬价哦。然后就是这个悲鸣 BOSS 呢，他现在不爱吞虫子了，但是呢他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爱钻地。我希望呢有古界的人能够好好的利用他这个钻地，因为在钻地的途中呢打他是破招伤害，那么只要是站在他的正上方或者是正下方用歪肘的技能进行攻击都是破招，这样子打的话伤害会提升很多，并且很安全。好了，这个就是欧阳白给大家讲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算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吧，就是因为真的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因为地下城玩的人很多，所以说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也就流入进来了。那么这篇文章呢，欧阳白是在这个1713看到的，就是关于颠覆赌豆豆的悔恨，一晚上输掉1亿游戏币。颠覆流行的一种赌法就是赌豆，赌豆其实就是打开一个网站，然后根据网站打的开的这个大小单双，颠覆玩家呢就是在这里然后投入金钱，根据这个豆了看自己猜的是否对，然后可以获得这个回扣。那么这个整篇文章我就不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结果和过程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呢往往是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却有很多人依旧在中招，就是因为一个字贪，两个字贪心，三个字非常贪。因为贪心和这种欲望导致我们在很多这些骗术面前迷失了自己，很容易就中招。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哪一个商人他是不赚钱的？还有就是他开这种赌场难道就是为了给我们送钱吗？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大家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些本钱的话，我奉劝你可以去买一些好的装备，把自己的装备升上来，然后去带一些别人的就是这种高难度的副本，然后赚一些钱，总比你去赌博要好。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虚拟生活，赌博都是一件怎么说呢，在现实生活中赌博家破人亡的事情，这个案例也不是一件两件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这种事情大家千万不要去相信啊。其实呢欧阳白在这个山东二区玩的时候吧，也碰到这么样的一个人，还特别有意思。他呢曾经骗过就是我朋友小易，就是很大一笔钱，应该正确来说不是骗，没有骗到，但是呢已经是要骗了。然后呢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在山东二区骗了很多人，然后呢他就是钱骗够了啊，已经骗够了，然后突然开始要就是说要把自己洗白白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开始假装开始做商人，然后就偶尔的你就能看到这喇叭上喊说某某某某人，然后呢信誉商人不解释怎么样怎么样的。哎，我就在想了，这个人是真的想做好还是假的想做好呢？后来呢这个搜索战哥的这个工会的一个叫哈根达斯人，他说了这个就是他呢只是没有遇到更大的诱惑而已，他呢就是现在遇到都是小钱儿，如果说遇到大钱之后呢他肯定还会再骗，就是狗改不了那啥什么什么什么的。有些比较忌讳的话欧阳白就不在电台说了，那么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些事情，正就是在交朋友的时候呢最好慎重一点，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认清自己，不要被欲望迷失了眼睛。好了，那么今天开始我们的故事就是哥布林回忆录。这个故事呢我可以说它虽然是一则关于地下城的一个虚拟的故事，但是呢仔细的去感受你会发现它就是贴近于你生活的一些事情。那么因为欧阳白这一则故事呢意义我觉得怎么来说呢，每个人看一则故事 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为了不误导大家，那么这一则故事的意义欧阳白就不说了，只是讲给大家听，大家自己去领悟。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故事了。
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有的爱犹豫不决。
哥布林回忆录，我是一只哥布林，一只默默无名的哥布林。我跟我们村庄众多的哥布林生活在一起，过着很安详很舒心的生活。可是有一天，有一群自称勇士的人来到了我们的草原，破坏了我们的村庄。那是第一次我知道我能够战斗，我穿上了护甲，拿起了棒子与那些人类对打着。石头是我唯一的远程攻击的武器，我第一次用便能连丢五颗，这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的一举一动被一个18岁的小姑娘看在眼里，在我筋疲力尽的那一刻，她抱起了我，她说她能够照顾我一辈子。我转头看向曾经的村庄，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想有一个幸福的栖息地，这个小姑娘愿意给我，我点头，愿意跟她走。在小姑娘的世界是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光是吃的东西我就看不过来，可是我怕我随便动她的东西会让她生气，便一直饿着肚子。在院子里，小姑娘在练习魔杖的使用，在他们的世界，能力用等级来划分，小姑娘现在的能力等级是18级。此时一阵饥饿的响声停止了小姑娘的练习，让小姑娘注意到了我。她甜甜地笑了一下，给我拿了很多食物，可是我还是不敢吃，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很难看。直到她说，如果你不吃我就生气了，我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她则一直看着我，似乎是一种宠溺的看着。我边吃边思考，他肯定跟破坏我村庄的人类不一样，他属于好的那一类。有一天，小姑娘满脸眼泪回到了家里，到了家里，她还不停地摔她宝贵的魔杖。从她含含糊糊的自责中，我明白了，人类想要提升等级，需要到一个名为地下城的地方，在那里有很多怪物，打死后就能够获得升级的主要元素。可是他刚18级转职成召唤师，只有四个会乱跑的小精灵，因为攻击力太弱，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进地下城。他只好哭着跑回家，气自己的无能。我拿起了棒子和石头，走到了小姑娘面前，捡起了魔杖放在了她的手里。我相信小姑娘是最棒的，现在不是他们不足你，而是你抛弃了他们。带上我一起战斗吧。不等小姑娘反应过来，我就拉着小姑娘进了地下城。为了让她找回信心，我拼命的战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认真起来可以这么厉害。当我打死了高难度的 BOSS 的时候，小姑娘她抱起了我，那种欣喜和激动让他第一次亲吻了我的脸颊。回到家，我直接回到我的小窝，说我不想吃饭，有点累。其实我是不想让他看到我那双因为战斗而伤痕累累的双手。从那天开始，小姑娘要去地下城就一定会叫上我，并且还给我起了一个名字，赫德尔。我有个信念，小姑娘有一天一定会成为最强的法师，所以我从来都不懈怠自己，尽量每次都让小姑娘短时间打死 BOSS。 而每次我都为了不让小姑娘看到我的手而说累了，匆匆回到小窝。那一段时间 我很幸福，我能够尽自己的力量让小姑娘开心，并且我感觉到小姑娘越来越喜欢我了。我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存在，一直拥有，直到小姑娘能力提升到30级之后。小姑娘的4个只会乱跑的小精灵升级成了高等精灵，攻击范围和伤害力完全的超越了我。为了让自己不断进步，能更多的帮助小姑娘，我每次战斗都更加努力的丢石头。可是小姑娘对我的不屑越来越明显，从一开始的翻白眼到最后的不给我饭吃。她说我每次战斗都只会丢石头，没资格浪费她的粮食。我认为是小姑娘的等级不够，所以导致她思维的混乱。我便饿着肚子依旧坚持与小姑娘一起战斗，可是到了40级，小姑娘依旧刻薄地对待我，侮辱骂我，升级到打我。我捂着胸口回到小窝哭泣着，曾经可爱的小姑娘去了哪里？不知道为什么胸口很疼，甚至比身上的伤还要疼。后来因为那件事的发生，我被那个曾经许诺照顾我一辈子的小姑娘抛弃了。小姑娘40级可以召唤出精灵王，整个战斗场地电闪雷鸣，照亮的不再是那张稚嫩的脸，而是刻出了一张法师应该有的敏锐和凶狠。我不再分心，继续战斗着。这时地上掉落了怪物身上的一双手套，想到我如果戴上那双手套，就再也不用躲躲藏藏，怕被小姑娘看到因为战斗旧伤未好再添新伤的双手的时候，我去把它捡了起来戴上了手上。可是此时我的脸被狠狠地抽了一下，抽在了地上，眼睛看到的人是小姑娘，她冷酷地看着我，手里的魔杖滴落了几滴血。战斗结束后，小姑娘召唤出了所有的精灵，说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召唤物，战斗不卖力，还居然在战斗中偷懒贪污，捡走了一双手套。最后她宣布与赫德尔解除契约，从此不要再看到我。不要！我那脱口而出的话，打我也好，骂我也好，但是千万不要赶我走，小姑娘，我不想离开你。最后我被小姑娘的召唤物狠狠地揍了一顿，扔到了山上。被揍的时候，小姑娘只是冷漠地看着，那眼神刺痛着我，比那双手还要痛。在山上的水池边，我消沉地坐在那里，用石头精准地砸死水池里的每一条鱼。这一举动被路过的一名战斗法师看在眼里，他抱起了我，说可以照顾我一辈子。他等级是60级，我想我可以信赖他。在每次的对决中，我的石头都能精准地打到敌人身上，让战斗法师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可是我听说再过不久人类的能力可以升到70级了。我不叫赫德尔，我叫哥布林。
爱熄了，剩下空心又不要，春雨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
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却变淡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趁你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